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身边有几位好朋友都得了重病啊，心中呢十分的忧伤，但是呢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恳求主医治。那即或不然，我们也知道他们将来呢会和我们在天上再相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真的是想得到医治吗？或许在心灵方面，有时我们觉得好像是得了重病一样哦，经常觉得好像一股重担呢压在心头，而且呢总是喘不过气来，感觉像要溺水一样。而我们希望得医治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得医治，而是只想要逃避，只希望呢能够结束这黑暗，能够呢尽快的到神那里去休息啊。如果是用这样逃避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试炼或者是生病，那么其实呢我们就生不出盼望来。在盼望当中，我们知道神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可以向神呼求怜悯。神所用的方法或许我们不明白，但是心中不失去盼望，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仍然可以在世度日的时候经历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纪实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迪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希望被医治，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问了一个男人一个不用问就知道答案的问题。耶稣遇见了一个瘸了38年的病人，他坐在毕士大池边等待得医治。耶稣为何明知故问呢？也许答案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巴迪买是瞎子，当他对耶稣呼喊求耶稣可怜自己的时候，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对一个瞎子来说，得见光明显是他最关心的事。有时候耶稣认为让人们以言语表达出自己的需要以及明确的求医治是很重要的。仅仅因为我们的灵病了，或者仅仅因为靠近一个医治的场所，并不能代表我们想被医好。我们可能固定去教会，却仍然选择过着罪恶的生活。这世代认为圣经中许多的罪行只不过是上了瘾、性格的瑕疵或成长过程被虐待的结果。我们的言行就好像认为上瘾是可被接纳的理由，不需要顺服神。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再需要成为罪行的受害者。 没有任何一项罪行或恶习是超越主医治大能所不能及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医治我破碎的心灵，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的眼光，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圣灵的大能引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诱惑，直到与你面对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盛小梅的《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第七章，耶稣基督的第二个部分了。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耶稣基督对个人的意义以及对团体的意义。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许多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体验到拯救，亲身经历借由相信可以进入拯救。每一个人对相信耶稣所得到的拯救之描述都不尽相同，有人强调释放，有人凸显恩典，有人描述重生，有人说到生命、平安、喜乐等等。首先，耶稣基督使人从自我中心的生活里释放而得到自由。跟随耶稣的人放弃自我中心，而得以自由自在地为上帝而活，也就是摆脱罪恶的辖制，而开始恢复上帝的形象。马丁·路德对于基督徒的自由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这话可以简化为：基督之下，万人之上；为了基督，万人之下。前半段是一种高居万人之上的自由，后半段则是一种愿居万人之下的自由。其次是体验到生命的彻底改变，这种因着相信而带来生命的转变，英文常用形容词这个字并不好翻译，因为中文里面并没有对应的字眼。中文若翻译成悔改相信，带有太多忏悔的意义，或翻译成归正，还是没有传达转变或是相信。圣经上的悔改强调的是一种转身的动作。一个人相信耶稣，就经验到离开自己而归向上帝，离开罪恶而归向善良，说明了相信就是转变。而许多人的见证上可以看到，信主之后经验到许多改变，有如转身，过去与现在的方向截然不同。过去向着自己成功，而现在向着关怀别人；过去向着名利双收，而现在则一心向着上帝国。这些都是生命得到转变。转身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与上帝建立关系，借由耶稣基督而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孩子与阿爸父的关系。因此，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文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一般祷告在结束时说：“奉主耶稣的名。”确认我们是向通过耶稣基督的见证与启示而认识的上帝祷告，在祷告中体验到因着耶稣基督而与上帝建立关系。相信耶稣不只是与个人有关系，而且是与团体有关系，就是与教会建立关系。这也就是说，做基督徒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加入一个团体。按照旧约来说，一个人信上帝就是加入与上帝立约的百姓当中，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按照新约来说，做基督徒就是加入跟随耶稣基督的团体当中，这个团体就是教会。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说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段经文是有名的八福，一开始是用他们，一直到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开始转成你们。虽然是小小的转变，可以看到耶稣论及八福的时候，似乎是在宣告一种有福气的人。后来转成直接的呼召，对着群众直接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意思是说，这些你们就成为八福中的他们。所以耶稣是对那些愿意真心跟随他的人讲的，而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然而在第一节，我们看见很多人围着耶稣上了山，坐下之后只有门徒到他跟前来，多少在暗示说有很多人远远跟从耶稣，但是真心诚意靠近过来的人只有这些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也就是登山宝训之后，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此后又是一群人跟着他。所描述的不只是当时情况，也正好是信仰团体。有人在信仰核心，有人在信仰边缘，而耶稣基督关注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是他们与你们的信仰团体。圣经常常把教会比喻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徒就好像许多不同的肢体一般，以教会为身体，而以耶稣为头，顺服耶稣基督，并且通过耶稣基督得以联系。这不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教会的建立是通过圣灵降临而开始。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的经历，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引导下，而彼得当日的讲道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可见初代教会建立的基础是耶稣基督。近代以来，有些神学家发现，当我们谈到个人与团体的时候，最好把次序调反过来，因为圣经上的个体是在团体当中而存在，只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个人主义高涨的时代，或许觉得这思想难以接受。现代社会少有人以团体优先来思考，凡事倾向以自己为中心，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团体中的一部分。其实耶稣基督对个人的意义必须建立在对团体的意义之上。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有一位以色列人生长在拿撒勒，他的名字叫耶稣。有关于他的事迹是历史的事迹，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这在历史上是可以努力查考的。然而圣经并非历史记载而已，同时是信仰见证，所呈现出来的耶稣带有这些信仰者的信仰见证角度。起初在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开始讲起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导，从他们的信仰见证角度描述耶稣。经过口语的阶段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口语渐渐文字化，而文字化的资料最后编辑成书。由于要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的耶稣面貌已经不可能，最好的观察角度是由上帝国出发，因为耶稣一生的教导以及作为都是以上帝国为中心。而上帝国最简单的了解就是上帝掌权作王， 耶稣基督所宣扬的上帝国福音是超越种族、血缘、文化、土地的。比如当有人转告耶稣基督说，他的母亲与弟兄在找他，他趁机教导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在教导时很喜欢使用比喻，在他的比喻里面，其主题往往都是上帝国。耶稣的比喻主要是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用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上帝国，上帝如何掌权作王，上帝国是如何开始又如何发展，带有什么样的内涵，其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而且人应当如何进入上帝国，就是经验上帝掌权作王。耶稣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来呈现上帝国。在马太福音第13章33节，上帝国被比拟成面酵，面酵放在面里是看不到的，很小很少，四处分散的面酵，有一天会发酵而将全团面大力地撑起来。就面酵的比喻而言，如果面酵是上帝国的话，那么面就是社会了，也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可以了解上帝国四处分散在世上，在我们的社会与生存环境当中，似乎非常少数而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当它发展起来是普及全面大而有力的，只是当它发展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到。正如面酵在馒头或面包里发酵，发酵的过程是眼睛无法看到的。眼睛无法看到还有一个原因，上帝国起源于人的内心。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上帝国一开始可能只是在人心里的小小种子，或者是在人当中的微小影响力，却终将长大成为巨大的力量。其实上帝国离我们不远，上帝掌权作王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家庭、学校、教会、公司、工厂等等，都悄悄地存在于一些角落。在一个环境当中，坏的东西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的，好的东西就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在那些多数坏而明显的东西后面，往往是好而不明显的东西，不但确实存在，而且生长扩散的力量十足。当我们具有上帝国的眼光，对上帝的掌权作王敏感，也可以发现上帝国在一些小地方正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以此角度来看跟随耶稣的人，分散在社会有如上帝国的面酵，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而推动上帝国，而上帝国借此正在默默的成长当中。耶稣比喻里所传达的上帝国价值观是一种与俗世价值观颠倒的价值观，因为在耶稣的教训当中所看到的逻辑和世上常见的逻辑不一样。耶稣的教导有很多与我们的常识相互矛盾，例如他暗示说，上帝国这条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少，这种地方我们通常是不想去的。然而耶稣提醒说，找到上帝国道路的人少，进去的人也少，世人比较喜欢门宽路大的地方，那却是灭亡之处。犹太人对人子的期待是从天降临的荣耀形象，耶稣却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世上，有很多人期待他做王，然而每次遇到这种时候，他就离开人群到旷野去。耶稣喜欢跟罪人在一起，甚至一起吃饭，而不喜欢跟自以为义的人在一起。 他也喜欢跟孩子在一起，而不喜欢跟那些失去童心的人在一起。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些价值观在此无法一一探讨。简单来说，上帝国的价值观是上下颠倒的价值观，与这世上的价值观有许多矛盾。任何一位想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明白，上帝国价值观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实在是一道窄门，一条小路。当我们对耶稣的教导认识越多，体验越深时，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为何马可福音反复的使用惊讶、害怕、怀疑、不相信的表情形容耶稣周遭的人。连我们面对耶稣的教导而有心应用在自己身上时，也是必然如此惊讶、害怕，开始怀疑而不相信，想要逃避。如果我们看这些耶稣门徒的反应觉得好笑时，可能是低估了人性的软弱，或者是没有把自己算在里面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耶稣基督》的第二个部分。作者提到，一个人悔改其实是一个转身的动作，转离开自己而归向上帝，转离开罪恶而归向善良。深愿我们都能够转身面对上帝。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
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